Hello，各位，大家晚上好。好，咱们开始直播啊，上周没有直播哈，他们今天直播，今天这个主题换了一下哈，声音怎么样？大家觉得？为什么换主题呢？主要，一个是伊朗的局势还是扑朔迷离，第二个呢，讲台海呢，我又怕被一堆小粉红骂，啊，谢谢阿弟弟，我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应对这帮小粉红，我也不能因为迎合小粉红而改变我自己的看法，是不是？我想一想怎么讲吧，是放在会员直播里讲，还是找个机会再讲？现在台海伊朗局势比较有意思，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美国这方面呢是一个分裂人格的总统，带着他分裂的两派，就他的手，因为大家知道特朗普是双子座嘛，所以他。经常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他有双重人格，他手下两派呢也是分裂的。万斯这帮人呢就是不主张打，另外一帮人呢就主张打，他手下所以是分裂的两帮。然后呢，整个的美方这边呢又分为美国和以色列，大家算算这就分了几波了。然后伊朗那边呢也是分了两波，大家发现了吗？一会儿这个伊朗政府这帮人，文官政府嘛，文官政府因为还比较务实一点啊，他们呢可能就主张和平，但是呢，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啊，都普遍比较强硬，所以经常那个文官的外交部长，文官政府的人讲完了要放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准备和谈。结果马上就被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给打脸，所以伊朗政府内部也至少分成了两派，甚至更多，所以你想想，这两边能谈出什么好样子？所以你已经不能按照理性的这种这种框架去分析他们了，但是基本上大的东西还在咱们的预测框架内啊。所以咱们找个时间再讲讲对台海的影响呢。到时候我找个时间怎么想吧。谢谢徐礼啊，老朋友。那咱们今天呢，还是讲讲房地产吧。对房地产不感兴趣的呢，可以改天再来听哈。咱们今天先这样，因为一边等着人，一边闲聊一下吧。先给大家讲个劲爆的消息吧，讲个官场劲爆的消息就大家知道这个辽宁省委常委秘书长，江有为吧，前几天不是要宣布要官宣调查这个江有为吗？后来不是没宣布吗？然后这昨天呢，江有为同志呢。从这个辽宁省委大院3楼办公室啊跳了下去，就是可惜的是没摔死啊，也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可惜啊，就看出来这哥们儿意志不坚定啊，从3楼跳下来。如果你真的想寻死，应该从30楼、13楼，起码从13楼吧。结果从3楼，你说这个，哎呀，它既是一种表态，哎，又是一种， 又确保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啊，顶多摔个，顶多去医院躺几个月啊。但是领导看到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没碰到过这种三楼跳下去的，要么就是坚定的从十几楼跳下去的，要么就是这个就好死不如赖活着，没碰到过这种情况。那摔伤的情况，领导会不会推翻之前的批示呢？会不会让有更多的人给他求情呢？因为江有为大家知道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干部，他其实能力还算比较强的，就是整个人还算比较务实的一个，在东北的干部里还算不错的啊。因为我多年前跟他打过交道，他是一直是搞经济的干部出身，原来一直在吉林，在吉林的那个吉林市的经委，后来到了吉林省的工信厅当厅长，然后还当过吉林省的发改委主任。还有下面那个辽源的市长，从发改委主任呢升为这个吉林的副省长，从吉林又调到沈阳接的沈阳的市长，他在沈阳当市长的时候，辽宁的省委书记应该换成了李希了吧，后来就调回去当副省长，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张国清，后来他就被他副省长的时候又兼着国资委主任。大家知道，因为张国清本身就是国企出身，对这个国资委非常熟悉，本身就是，张国清，你在他手下管这个国资是很难的啊。然后后来他又被郝鹏的时候吧，他又被选为省委秘书长，因为他管国资委，估计在郝鹏原来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嘛，他应该。在就是郝鹏在当国资委主任的时候，他管辽宁国资的时候呢，应该经常就辽宁的一些国资的问题呢请教郝鹏，所以郝鹏来了呢就把他搞成了省委常委秘书长。到许昆林去呢，他也是接任那个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秘书长还兼办公厅主任，所以相当于他担任了这个郝鹏和许昆林两人的秘书。但是我原来讲过，这种省委秘书长，这种秘书长你得，他不一定，他有可能跟这个领导关系非常好，也有可能关系不好，那就要看他的权力来源，他的秘书长或者是他整个仕途是不是这个省委书记提拔的。你比如说他跟郝鹏，就是郝鹏把他从副省长变成省委常委秘书长，这个呢就是说明第一呢，他不是郝鹏从底下提到，从比如说副厅厅级提上来，所以他跟郝鹏的交情呢，就是肯定不是那种最铁的。但是呢，郝鹏把他变成自己的秘书长呢，肯定俩人有一部分交情。那许昆林回来，许昆林到辽宁之后呢，沿用了他的省委常委秘书长。那这个你怎么看呢？他只是继承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俩呢，就是不能因为他当了。这个许昆林的秘书长啊，你就说他是许昆林的什么嫡系啊？当然因为他跟许昆林，他是许昆林接触最多的人嘛，除了贴身的秘书，就这个政治秘书了，他负责安排许昆林的就是每周的日程啊。我没有戴耳机啊，你效果不好吗？声音不行吗？咱们不是聊房地产，但是开头的时候等人的时候呢，我们都聊聊时政啊。所以因为我们时政频道，所以我们会先聊一下时政，然后等人差不多了，然后再开始聊地产。所以就是他跟许昆林的关系呢，你不能因为说是他是省委秘书长就说怎么铁啊。李云泽要观察一下啊，内部对他的处分还要观察一下，看看什么时候会下来。当然他也可能找人嘛。他本身是李云泽是因为在四川时候他儿子的这个事情啊，是因为历史问题啊。谢谢阿花。 罗瑞卿同款跳啊，有点这个意思，跟罗瑞卿的时候差不多。罗瑞卿当时跳楼的时候，罗瑞卿大家知道，他是老毛最铁的嫡系啊，两双红衣的红衣军团的，所以他跟老毛跟这个谁啊，跟林彪啊关系都非常铁。他是老毛用了，因为大家知道，罗瑞卿真正顶峰的权力顶峰的时候，真是权势滔天啊！啊，他管着军队，从公安部调过来管着军队，压制这些大将，压制这些元帅们啊！所以他罗瑞卿虽然只是个大将，但是他当时的权力，真是相当于一个军委的常副主席，因为他干着军委秘书长，还兼着军委参谋长，然后。林彪基本不管事儿，然后他跟贺龙关系很好，贺龙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也其实也有点避嫌，所以罗瑞卿其实相当于60年代的时候中国就是整个军队系统的这个常务副主席啊，至少是军委副主席啊，也是老毛最大的这个亲信之一，因为老毛的治安啊保卫工作都是他来负责，但是因为，就是他有段时间呢跟刘少奇，他们走得很近啊，所以老毛发动文革的时候呢，肯定要先清洗掉，就是这些军队这帮人，把军队要拿稳了，把北京拿稳了，啊，把这个中央办公厅拿稳了，所以老毛你看，他对权力的运行是最熟悉的，所以老毛发动文革之前，你看先打就是打彭罗陆杨。啊，这个就是打这几个人，就是基本上把中央运行机关全部给打掉了。罗瑞卿基本是大家好多人说他是老毛，就是把这个事情呢甩给林彪，说林彪想打这个罗瑞卿，其实林彪很冤枉啊。大家去看看那个打罗瑞卿之前那个叶群跟就是林彪专门派叶群从上海到杭州去找老毛聊了大概十几个小时。啊，最后两人反正达成一致吧，那就是两人勾当嘛，啊，所以把罗瑞卿专门叫到上海，专机接到上海，罗瑞卿还不知道干啥，啊，然后周恩来亲自对他进行审查嘛，一开始，说罗瑞卿那几个罪状，罗瑞卿一条一条给驳倒了，后来又重新找了一轮罪状，所以罗瑞卿心里很冤枉，啊，他跟高岗是一样的。啊，就是我都是你老毛的这个嫡系，我这些年都是为你拼死拼活的啊，结果你现在把我打倒了，那我就是跳给你看一看啊，所以他是那种感觉啊，所以他跳的时候没死，把腿摔断了，结果那个叶剑英啊，还有杨成武啊，几乎都笑话他，连这个就是你大家去看看那个罗宇写的那个回忆录啊，写了一部分，就是他对这些人呢还是比较有微词的，对周恩来啊，对周恩来啊，叶剑英啊，都比较有微词。当然，叶剑英这个人也比较冤枉。叶剑英后来就是，罗瑞卿复出的时候，专门给罗瑞卿腾了一套房子，就是其实就是，哎呀，我也不说我错了啊，但是呢，我就帮你个忙，相当于就是，对他有个道歉了嘛，啊，这个都，就是这么个回事儿，嗯。好了，咱差不多开始讲讲地产吧，就是咱们以后就是公开直播啊，就稍微浅显一点，节奏呢慢一点啊，我也不讲那么快了，然后我现在回听一下之前我那些直播呢，确实讲的有点快，然后提的人名也有点多啊，因为我这个人吧有个臭毛病，就是我老是假设别人就是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还强啊，或者是跟我差不多，就是很多东西呢都对我来说都是常识啊，所以我也没法去，我觉得就是不知道该在哪个地方停一下，或者是减慢一点，或者是给大家解释一下，所以我从听了之前的一些直播的，我也觉得节奏有点快，好多人名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啊，所以好多人最近也跟我说这个直播呢要不要整的节奏那么快啊，该解释解释一下。所以以后咱们更专业的一些东西或都挪到会员视频里，大家想听更专业的分析呢就加一加会员好吧，啊，然后呢公开直播呢咱就聊聊天逗个乐啊，是不是 啊，就是咱们也不能跟市面上的这些直播就是搞得太不一样，拉太大的距离，是不是？啊，他们我看整一个小话题都可以聊聊一晚，就是聊个一两个小时，咱们争取也这样啊，是不是？这我现在回看一下我们之前那些直播，知识点还是挺多的，挺密的，所以咱们风格慢慢转换。当然我这个转换呢，也有一个过程，大家。反正慢慢适应吧，我也慢慢的。大家有什么建议，给我提一下，好吧？所以那个刘强东的视频啊，已经传到会员了，已经传到会员区了。大家会员的话，可以这抓紧去看看。就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反正之前用的都是我京东在网上一些公开的一些东西，其实应该说都是公开的烂大街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因为我们，就是京东有一些，有好几个高管都在我们群里，都在我们会员群里，所以，就是刘强东也看了这个视频，啊，所以呢，就转给，应该是转给了这个公关部，然后就他们的公关部应该说，能力还比较强，所以就投诉了我们的这个版权，啊，然后就这个就被下架了，然后我们现在，删减了一部分内容，啊，就是主要是开头的一些视频。怕被二次告，然后上传到会员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呢能加会员呢，以后还是加会员，因为咱们的视频呢，未来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包括之前那个央视的视频也是被一堆央视的人，有组织的去这个投诉，然后下来又上来，就是以后公开视频里可能咱们能提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就很容易被黄标。黄标我们就得上会员，所以大家，能加会员的就加会员，好吧？咱们今天聊聊地产吧，因为最近这个房地产啊又出现，很多的热点。你比如说，上周、上上周有这个王石，万科的创始人王石被调查，是不是？许家印呢，被这个审判，并且首次开庭，并且当庭认罪。还有这个万达电影啊，被如意电影收购啊，并且改名了。我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万达电影这个上市公司这个名字了啊。包括最近潘石屹呢，又发表了一篇这种反思的文章吧。啊，这几个公司呢，其实非常有代表性的。万科呢，大家知道一直是中国很长的时间内是中国房地产最优秀的这个学生，是三好学生，而且可能很长时间都是排第一名。是中国就是相当于房地产最优秀的排头兵吧。结果最后他出现了这么大的窟窿啊，8000多亿小1万亿的窟窿啊，几个董事长总经理都被抓了啊，然后这个号召步行会的这个创始人爱惜羽毛的创始人也被边控差点要进去啊，咱们他的下落咱们在会员直播里也讲了啊，然后像。这个许家印和恒大呢，当然他是高周转、高杠杆的这种典型代表，也很长一段时间是，有几年的时间是中国房地产呢，他相当于是后来居上超过了万科，所以在他的整个的销售有一段时间是中国房地产第一名，也当过好几年首富。万达呢是中国商业地产的最大的，也当过好几年的首富，是不是？潘石屹呢？相当于是中国商业地产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人，是商业地产里面的一个网红啊，所以而且是成功逃顶的一个人啊，就是是中国这波房地产商里面成功逃顶最成功的几个人啊。我看到有些人分析啊，不管推特还是什么分析这几个人啊，就说一个就什么啊，他们走了不同的模式啊，有的人就是政府关系什么不同的模式。大家我给大家讲这几个人没有任何的不同。这四个公司全部都是，都是搞关系的高手，都是走的政商结合的模式，我给大家讲，就是王石，这个大家看过我《宝万之争》就知道他怎么搞关系的了。因为王石他们之前，是万科是不搞关系、不行贿的，后来在《宝万之争》中被逼得没办法，也去投靠权贵了。那许家印，大家我下周，应该下下周就会更新，许家印的视频，大家就知道许家印怎么搞关系的了。那万科大家也，万达呢，我之前写过一期王健林的，大家去看看王健林跟政府之间的关系。那潘石屹，很多人会说呢， 它呢是相对市场化一些啊，没有怎么走关系。那我今天告诉大家的是呢，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潘石屹呢，在潘石屹，大家知道潘石屹掌权的时候呢，潘石屹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在一线城市啊，甚至就是在北京、上海这些最主流的城市，去拿最核心的地段去兴建商业地产，这个就是就是 SOHO 的这个模式，就是它的模式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应该说是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只在一线城市，它没有下沉到二三线城市，第二个呢就是它是兴建就是建设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商业地产为著名的，它的每个SOHO 可能都是地标吧，第三个呢。就是他后来转成了这种自持的模式，就他的这几个模式呢，大家想一想，在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去拿这个地，一般是拿不到的，你没有关系，你根本入不了围，你拿什么地呢？你到哪去拿地呢？是不是？所以呢，那潘石屹在潘石屹掌权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拿地的呢？大家知道潘石屹和北京华远地产的任志强是哥俩，还有首创集团的董事长刘晓光，这个都是他们是一个圈子的，那潘石屹的好几块地呢，早期的07年，你看接连从华远地产里面拿了好几块地，这个中间呢，任志强和潘石屹之间的这个交易呢，被很多人都质疑的。就是很多年被别人质疑，为什么任志强抓了之后，潘石屹就跑了？核心点在这里，就是你说不清中间这个交易，可能任志强没拿钱啊，但是呢，有没有别的交易就不好说了。包括潘石屹跟刘晓光也交情不错。那个就是06年还是零几年的时候，就是郭文贵那块地，大家知道，就盘古大观啊，鸟巢旁边上那个盘古大观，当时。因为郭文贵没钱，不是没法开发嘛，怕影响奥运。当时那个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呢，就把这块地给收回去了。收回去，他想给谁呢？就是要给刘晓光加潘石屹。当然后边呢，还有一块是刘志华的一个情妇啊。当然呢，潘石屹呢也在，因为那个情妇也没多少钱，所以他们就想打着首创的，顶着首创的牌子。然后后边呢，就是潘石屹和刘晓华的这个情妇姓王嘛。两个人拿的这块地，后来当然这个大家知道了，那个郭文贵打了个翻身仗，把这个地又拿回去了，就是所以大家知道，潘石屹能在北京拿到这几块地，绝对不是小白，而且潘石屹大家知道，其实他情商非常高，非常适合处理关系。那问题的转机在哪里呢？大家我忘了是哪一年了，潘石屹呢和出轨了，出轨了之后呢，他就跟他太太张欣谈判。本来呢就是那个就是所有的资产呢，就是给，应该当时还生了个孩子吧？我具体我忘了有没有生孩子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当时谈判的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资产呢都给张欣、潘石屹净身出户。但是呢，这个当时 SOHO 的所有高管呢，都打算跟潘石屹走，所以当时如果分家的话，SOHO 就完蛋了。资产跟张欣，但是人跟这个潘石屹，所以最后呢，就是俩人就没分家，没分家。那个张欣呢，就把潘石屹呢在家里关了有一两个月的禁闭，就是不能出门，就你天天在家待着。然后呢，SOHO 的高管开会呢，也到他家里去开。完了之后呢，整个 SOHO 的掌权的呢就是张欣。大家知道张欣是在欧美留学回来的，在欧美的投行待过很长时间，所以他的那个做派呢。就跟潘石屹完全不一样，就是跟中国那些政府官员啊、国企的老总呢，他就没法相处了，他就没法相处了。而且大家发现了吗？他的两个策略呢，就发生矛盾了。就是你既要在第一线拿核心地段的地啊，然后呢，你又没有高超的这个手段，你这两个就很麻烦了，你就很难做到了。所以大概从10年以后。SOHO 就开始只收购一些土地，它只能从一些外资手里收购一些烂尾楼，就是那所以这样的话，拿地成本啊，后期处理的这种复杂程度都会非常大的， 啊，所以 SOHO 呢，其实上基本上在那一轮的竞争中它是失败了的，啊，所以它的成功呢，就是包括它的成功逃顶呢是带有偶然性的。你早个这个七八年吧，啊，甚至早个五六年去分析 SOHO， 大家都是把 SOHO 作为一个失败案例分析的，啊，但是因为它拿不到地了之后呢，我过会儿会分析16年到18年的那一轮扩张呢，它就没有扩张，也没有往三四线去。下沉，然后任志强被抓了之后呢，他们又跑出来了，所以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啊，所以站在不同的时间点去评价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是不好评价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失败的一个案例啊，但是没想到那个失败的案例呢，奠定了他的成功。那你今天去回过头来去把潘石屹捧得很高。当然我觉得潘石屹对整个的局势看的还是挺通透的，但是你通过今天的这个结局去说他有多么高，跟别人的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啊，是这个是就是不符合当时的情景的啊。是吧？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整个房地产百强企业可能民营企业里面可能基本上就剩个位数，可能就剩三五家没有暴雷的了。龙湖、新城、杭州一家、滨江，规模大一点的几乎民营地产行业基本全部暴雷了，剩下的基本都是这个国有的这个地产公司了，整个行业全部都暴雷了。大家我就想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是不是？包括恒大留了这个2.4万亿的债务。大家都说这2.4万亿，但是就是你不懂财务的人，他是永远不会去分析这个2.4万亿都去了哪里啊？因为这个恒大大家知道，他搞多元化什么，顶多就花了这个4、5千亿，他大概有1万多亿都去买地了啊。你买了地了，这一万都是买地了，都是交给政府了啊。恒大所以最后许家印最后没到口袋里，就是转走了大概500亿，是历年分红的钱啊，是不是？所以。真在许家印这个盘子里面啊，这2.4万亿里面啊，许家印当然罪不可恕，那挥霍了几千亿，那有1万多亿都被政府拿走了啊。现在出了问题，政府也不退了啊，政府是包赚不赔的，在这个里面。当然，许家印是个赌徒，他失败了，他赌的最大，他失败了。那这个开赌场的是谁呢？是不是？那我就想跟大家。分析一下中国这个政府啊，历次的这个房地产调控的历史，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地产的历史。你看完了之后呢，再去分析一下现在房地产的情况，未来房地产的这个情况，特别是手里这个有多套房子的，你的房子到底留还是卖？未来该怎么弄？这个也是牵扯到很多人的这个利益，实际的利益。说台海的，我刚刚一开始解释了，你进来晚了，迟到了就不要多说话，不爱听呢就走，好吧？啊，没关系，你不爱听，下次再听都可以。咱们讲这玩意儿，所以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呢，就是从七八年开始到90年代，到98年之前吧，其实一开始。甚至从49年以后到98年，其实一直实行的这个福利分房在城市里，啊，当然农村你就是这个宅基地你自建了或者什么的，啊，在整个的城市啊，实行的是这个福利分房，啊，就是这个单位啊统一来分配，那个时候房子不是商品，啊，所以也没法买卖，你想买房也没房，没有商品房，啊，所以单位怎么分房呢？按级别，啊，是不是？按照你的职称，按照你的工龄，再按照你的政治面貌，再什么家庭成员，按照这些统一来进行分配，然后他就跟你的户籍啊、人事这种档案呢，就高度绑定了，是吧？这个造成的后果呢，就是建房子呢都是政府，所以就是财政有限，就造成投入不足。所以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电视剧啊，大家都是一带十几个人啊，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十几平的小房间里，大家看过那个。电影还是电视剧叫什么？贫嘴张大民的这个幸福生活嘛，啊，包括那个冯巩演的很多这个电视剧，因为冯巩大家知道是天津出身的嘛，啊，所以他 经常拍一些天津的那些国旗，就是天津的那个上个时代那些事情啊，就是那个张大民就是典型的嘛，啊，一家十几口人啊，这个生活在一个小房子里，挤在那里啊，或者是夫妻几个啊，生活在那个楼道里的那个筒子楼里，租在那里，租金当然也低了啊，情况也低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那个时代其实这个住房条件确实是不行的啊。90年代呢，就是对后来的房地产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其实呢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94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家知道，在之前那个中国的财政基本上是包干制，就是每个省呢，你基本上确定一个缴纳比例交给中央，剩下的都是你自己的，这样就造成了呢，地方政府的就是他有他的那个财政实力特别强，因为他交了一部分之后，剩下都是自己的了。中央呢，它其实只能拿，它占全国财政的盘子呢，它只能分到20%多，所以整个中央的这种调控力度也好，整个中央的这个支配力量也好，是非常弱的。那经过这个朱镕基搞的这个分税制改革呢，就变成了这个就中央拿大头啊，地方拿小头啊，很多的税种呢进行了划分，特别是那个主流的税种增值税，增值税呢就大头划归中央了。但是呢，这次分税制改革呢，它遗留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财权分了，财权中央拿走了，但是事权呢还是留在地方了，啊，就是地方政府该干的活，你该尽的义务还要干，比如说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啊，甚至有些维稳义务还在地方，那地方没钱怎么弄呢？他地方呢，他手里唯一有的呢就是土地，啊，这个你把土地，你把这个就是。土地在土地上做文章呢，就成为了一个唯一的选择啊，所以分税制呢是后来土地财政的一个就是叫什么呢？一个基础啊，因为分税制才让地方，因为它缺钱，才让地方政府有了把拿土搞土地财政的一个需求啊。到了98年的房改呢，其实是90年代的第二个事情。这个房改呢，其实就是把商品呢，就是不再作为社会保障品，不再作为这个社会福利的产品了，作为一个商品进行分配了。其实它核心点是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废除实物分房，原来就是把房子分给你，现在呢，就是我给你发补贴啊，你拿着钱自己去买，就是住宅商品化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是没有钱去买的，那你怎么办呢？啊，就是推出了住房公积金。加上个人按揭贷款，就是你没钱嘛，我给你钱，让你去贷款，啊，去这个买房子，啊，所以这个就是著名的98年房改，其实，在98年房改之前呢，在很多的省市呢，在南方的一些省市呢，已经开始了试验商品房，比如说在深圳啊、广州啊，还有海南试行这个商品房制度。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问，为什么98年房改，为什么像那个万科88年就开始搞地产了？为什么万达96年还是93年就跑到这个广州去搞商品房？是不是啊？就是这波商品，就是这波房地产企业，就是当时就做这个，就是在这个有限的城市里边试点的这几个城市里面做商品房开发，很多商品房是卖给那个要卖给那个外籍的那些人的。啊，所以在房改之前，这些第一波房地产公司是过得都挺惨。其实，在98年的时候，第一波房地产公司基本上已经快倒闭了。啊，如果当时房改不推出来，啊，可能这波可能这些房地产公司啊，可能都要死得干干净净了。啊，这真正拯救这一波老房企的，就是98年的房改，就是这个朱镕基当时搞的这个房改，那为什么要推房改呢？啊，其实也是因为当时被逼得没办法了，因为大家知道97年当时那个金融危机啊，中国的那个情况也非常惨，而且马上又要搞国企改革，所以朱镕基下定决心把它搞成产业化，啊，把它搞成产业化。那到了2004年呢，又有一个制度啊，改变了整个行业。因为在98年虽然搞房改呢，但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可以进行勾兑的，就是协议转让。什么叫协议转让？ 就是地，你和这个某个工厂和某个政府，你俩谈好了，他可以直接把地卖给你。这个地卖多少钱没有统一标准，啊，所以就交给地方财政的这个钱呢也没有个数，啊，所以这种情况的缺点呢，它就是因为暗箱操作呢，会造成大量的腐败，好多钱呢就在中间被人赚走了。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呢，啊，全国统一推出了一个，叫11号文还是叫11号多少文，搞了一个831大限，就是说在2004年的831以后呢，所有的房子所有的土地必须招拍挂，就是不能咱俩勾兑了，不能协议转让了啊。啊，所以就是招拍挂，大家知道就必须进场竞价，就是价高者得啊，市场竞价价高者得啊，这样的好处呢就是杜绝了腐败啊，杜绝了勾兑，然后让财政地方财政的收益最大化啊，就是让出让金呢就是实现了标准化，而且实现了最大化。为什么呢？因为你出价最高的才能拿到这个土地。那这样就造成了几个缺点，大家想想，价高者得到土地会造成几个缺点。第一个就会你土地的价格就会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往最高处标嘛，因为大家知道虽然是拍卖，但是有很多种拍卖方式，我其实可以不取第一名的，我可以取第二名，可以取第三名，有很多种方式，或者我取前几名的加权平均啊。但是你如果确保如果你定的规则是最高价得的话，大家为了拿到这个地的话都会标最高价，这样会就会产生地王啊，就会让地价一轮一轮的往上涨啊，是不是啊。第二个呢，就会因为很多的你要拿地去你要去拍地，然后要按照最高价去抢一些地，那你这个房地产，你想想你这个房地产公司，你是不是规模越大越有钱，你的优势越来越大呀？那些小公司拿不起钱的，连一块地都拍不到，它就会逐步被淘汰掉啊，所以就会让房地产慢慢的就产生这个强者效应、规模效应啊，让大公司越来越牛。第三个呢，就会让房地产公司呢，因为他自己，你想想，我自己毕竟拿的钱有限，我为了多拿几块地啊，为了扩大规模，因为土地储备就像那个面就是面包店的面粉一样嘛，我面粉越多做的面包越多嘛，所以我为了抢更多的面粉，我就去借更多的钱，所以这样就会让他们走向这个高杠杆。这个也是94年这个分税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政府没钱，地方政府没钱，所以他就要越来越最，就是让这个地价最大化，他的地租他的这个拍卖金最大化。所以这次2004年的这个831大限呢，它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政权力啊，这种行政就是对土地的这种垄断权力啊，跟市场机制的这种结合啊，就是它通过因为它可以通过控制土地每年出让土地的多少，在什么时间出让这个土地，来控制这个土地的价格啊。比如说今年土地的价格不行，我就少拍几块地啊，我这市场上我本来拍十块地，我就拍三块，你房地产公司来抢吧，比如说现在价格不好，我就晚点拍，是不是？所以就让这个地产公司啊，它有很多的这种地方政府有很多的手段来控制这个地价啊。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就造成了中国地产制度的就是香港化。什么叫香港化？就是在中国当时学地产模式的时候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往新加坡走，一个是往香港走。因为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地方大家知道它都是人口密度都很高都是一个小城市他们的房地产模式代表了两个极端。新加坡那边呢，他把房子呢就看作一个社会公共的供给品跟这个吃的东西一样，我不能太贵了，太贵了住不起，所以呢就是政府呢统一去盖这个房子，然后老百姓呢用这种你的公积金去买所以控制在房价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另外呢，它形成了一个市场化的就比较高端的房地产市场，针对这些外国人啊，或者是投资需求的人，或者你改善需求的，那这个就完全根据供需需求就市场化的。所以新加坡在本地人是没有这种居住上的这个困难的，所以 就本地人居住那个房价是比较平稳的。香港就恰恰相反啊，香港就是政府垄断地价啊，然后呢就是土地拍卖，就造成地价一节比一节高，然后也造成了你看香港也是地产公司规模都很大，就那几大家族垄断了这个地产公司。完了香港还搞了一个预售制啊，被大陆学了，就是本来这个房地产就是我们买房人交的这个钱应该放在一个监管账户里啊，因为你房子没建好，我现在付了这么多全款给你，理论上这个钱不是你房地产公司的，你建好房子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这个钱才能划到你那儿。所以在你交房之前这个钱应该在监管账户里，香港是放在律师账户里监管的。但是呢，中国学了香港的这个预售制啊，没有学它的监管制度。所以中国的你把房买房的人把房子把这个钱放到这个账户里啊，这个房产商就可以把这个钱划走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出现那么多烂尾楼的原因，就是楼还没建好呢，他已经收到全款了，他可以把这个钱拿去干别的事儿，他很大程度上不是把这个钱用于建这个楼了，所以一旦他爆雷就会产生了烂尾楼啊，一旦就是产生了这个这是烂尾楼的原因，就是咱学香港但是又只是学了一半啊，所以这个是最差的这种模式。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没去学新加坡模式，没有去学新加坡模式，去学了香港模式啊。银行有监管账户，但是基本上没啥用啊。到恒大暴雷的时候啊，那个大家记得是广发吧？啊，广发还同意恒大把他的那个预售资金都拿走了，所以后来整个广东封杀那个广发银行嘛。整个湖南封杀那个广发银行。啊，直到2004年之后呢，中国的这个房价就开始快速上涨。啊，但这个上涨中间啊，基本上房价中间 60% 到 70% 都是地价。就是说房价里边的 60% 70% 都被地方政府拿走了。啊，其实在每个地产商在某个楼盘里他拿到的净利润是非常少的。啊，但他怎么赚钱呢？啊，这个不是他们瞎哭，基本上就是 10% 以下。那他怎么赚钱呢？大家知道那个原来我分析那个庞东来的时候用过一个杜邦公式嘛，就是大家一定记住这个杜邦公式啊，炒股票的就是 ROE 啊，净资产收益率啊。啊，它等于什么呢？它等于你的盈利能力，就是你的就是你的盈利能力乘以这个周转率再乘以负债率。那你像超市呢，它的这个它的周转率就会就是比较高啊，负债率会比较低，然后它的利润率还可以啊。但是像房地产呢，因为它的利润率很低啊，所以呢它怎么弄呢，它就把后边两个做得很快，就是高周转。大家知道啊，你一天赚 1%， 但是你一天把东西卖出去了，一年就是 365% 啊。如果你一天你只能赚 1%， 你一年赚一圈，你一年才赚了 1% 啊。所以为什么他房地产都要把这个周转搞快了，就是为了这个。另外包括他把杠杆搞高了，也是为了把这个 ROE 搞高了。这个就是杜邦分析啊，杜邦分析的这个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不，就是你这个模式就造成了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必然走向高杠杆高周转的模式啊。这种模式就是最适合这种房地产制度的。你这个赌厅里的规则啊，就决定了这个赌客们啊，他们这么出牌是最好的。所以你看当时很多的慢周转的公司都被高周转的公司给干掉了啊。慢周转的公司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万科和和盛创展。万科和盛创展是08年之前中国房地产的龙头。啊，特别是04年的时候，那个和盛创展在中国是其实数一数二的，因为它背后大家知道和盛创展是在广州嘛，它背后它是跟叶选宁关系叶家关系最好的房地产公司啊，就是那个朱梦一的公司啊。但是它和万科也就是万科就慢慢的就是王石本来还是沉浸在原来的模式中，后来呢郁亮慢慢的跟上了，但是慢慢的也被那个恒大碧桂园的这种新模式超过它了 啊，那和盛创展就更没跟上，后来基本上在地产上它就很落后了。当然，因为落后，它也躲过了，差不多躲过了一劫，但是后来也没躲过啊。它是最晚爆雷的一个之一，和盛创展。就是它这种模式，恒大和碧桂园这种高周转啊、高杠杆的模式，是一种升级式的打法，是房地产的2.0模式。就这个模式支撑了他们在这个赌厅里面超过了这个万科。超过了万科这种上一代的这个领袖。那中国这个他怎么搞房价呢？其实我刚才忘了讲一下，他为了就是中国为什么房价就是04年到这个09年到07年底这几年，包括后边08年之后又开始涨。就是当时大家知道温家宝政府对房价也很重视，就一直调控，一直调控。那他所有的调控，你去看，都是围绕在需求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土地供给。他的土地，中国的土地供给一直是很有限的。他有几个啊？就土地供给，第一数量很少，第二呢，在有限的土地供给中呢，工业用地占的比例偏高，住宅用地的比例偏低。工业用地大家知道，因为要兴建招商引资、兴建工厂嘛。啊，所以他把这个比例搞高了，他住宅用地呢比例没跟上，就在有限的土地供给里，住宅的用地就更少了。啊，还有呢，就是在不同的省份之间，你比如说广东，它是人口净流入，它的土地指标呢，啊，还是那么固定的。那你比如说东北，你的土地指标，你的人口净流出没有那么多人住了，啊，但是你的土地指标还是很富裕的。当然，虽然搞了一些那个土地指标可以交易，但是省之间很少交易。啊，甚至农村其实农民其实他没有，就好多农民都走了，或者是他没必要用那么多土地指标。你保护耕地18万亩没有什么毛病啊，但是呢，你这个土地指标分配的不是很合理啊，所以就造成了土地供给的严重不足，所以才造成了土价土地的节节攀升。而这个东西呢，是地方政府乐于见到的。啊，因为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经营模式了，经营城市了嘛。啊，我土地供给有限，然后呢，然后地价攀升，然后呢，这个我拿到的这个税收就会越来越多，拿到的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多嘛。啊，然后拿到的钱呢，再去搞什么广场，搞什么基础设施。大家没有发现中国的这些基础设施城市里面的都贼好吗？啊，都比国外的这些，都比美国、日本这些城市都要好得多嘛。就是拿这些钱修的，他修完了之后呢，啊，有了公园，有了这些配套的这个教育、医院，啊，这个城市的地价就更高了，啊，更高了之后，他可以卖更多钱，啊，所以他就是这种循环往复，循环往复，啊，就把这个经营城市啊，然后又拉动 GDP 了，啊，然后这个叫什么？房地产公司就是房地产行业，因为是第一产业嘛，它的上下游大家知道带动的这种产值是最高的嘛，而且效果是最快的。你一抓房地产，这个 GDP 就起来了嘛，啊，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万达是香饽饽呀？因为万达的模式到了2.0、3.0之后，你在这个地方建一个万达广场，很快就能把 GDP 拉起来啊，就而且是万达广场基本上是3年内就能搞好。这样的话，正好在你这个当一个官，起码4、5年嘛，正好在你任期内，把你的 GDP 给刷起来。所以，房地产商就是地方政府发刷 GDP 最好的这个作弊器，也不叫作弊器了，就是最好的工具啊。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你看，许家印也好，这个万达也好，都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啊，不是光他们有高层的关系啊，是因为他们对地方政府的政绩有帮助，啊，是不是？这个就是背后的逻辑啊。当然了，到了2008年的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呢，又到了这种至暗时刻。可以说，为什么大家知道？就是0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呢比较傻逼啊，就是因为07年中国经济啊有点过热，所以08年上半年呢，就是中国政府还在那里。就是这个防止过热呢，出台很多抑制经济过热的措施。但是08年上半年开始各种经济已经是就是世界的那个金融危机啊，次贷危机已经开始了，很多的这种危机已经传递到中国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上半年的时候啊，当时的信贷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紧缩的，央行 还是加息收缩信贷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房地产商啊，就贷不到款了，就基本项目停工了，资金链马上断裂了08年。然后金融危机带来的那个效应呢，让这些购房者呢开始观望了啊，这个销售呢就进行的很慢了，基本上库存呢积压的很严重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手中的土地啊被银行给调价了，银行觉得你土地不值那么多价，然后呢就给你融资的时候呢就给你打折，所以整个地产行业就基本上就起恐慌了。大家记得那个08年的时候，恒大就差点死了一次，因为他是因为之前呢就是为了抢土地储备，为了上市就抢土地储备啊，因为上市的估值是按照你有多少土地算的，就我刚才讲的那个原理，你有多少面粉才能做多少面包啊，所以他就拼命去抢面粉，然后呢然后给几个国际投行啊引入了几笔国际资金，然后签署对赌协议了，08年上不了市，可能就会要就是负债很厉害，所以恒大当时差点死了啊，就是然后其实包括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和盛创展当时也差点死了。为什么呢？因为和盛创展当时跟着叶选宁啊，跟着叶选宁去，因为他在广东他已经是数得着了嘛，所以他就去跟着叶选宁去北京发展。叶选宁当时大家知道跟李瑞环关系特别好啊，就是李瑞环是跟叶家关系最好的啊，李瑞环当时从天津到北京当常委的时候不知咋办嘛，因为八几年大家记得87还是89年左右都不是，你左呢得罪邓小平，右呢得罪陈云这帮人，所以就请教叶选宁就跟他说你扫黄啊，就扫黄左右都没意见啊，这个右的人也不好意思说你啊，是吧啊，左的人他当然更喜欢啊，所以包括后来叶选平当时选当那个当选那个政协副主席什么的，都是这个李瑞环跟他说的话嘛，所以当时就介绍叶家就介绍朱梦一，介绍恒生创展到天津，在天津那个天津和北京之间啊，我忘了那个叫什么盘啊，搞了一个巨大的盘，就是他可能也相信京津冀一体化吧，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楼盘，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啊，经常路过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巨大楼盘，人家说那就恒生创展的啊，一直没搞起来，因为这个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一直没搞起来，结果差点死在那里，当年差点死在那里了啊，包括其实像广州四小龙那个富力啊，在08年也差点死掉了，但是到了08年底，我给大家讲，每一次房地产行业要死掉，都是政府把他们救起来的，08年底又开始四万亿大放水了啊，然后开始放松银根了，是不是啊？然后这一次呢，然后所有的这个，然后城市开始就是又开始土地又开始升值了，银行又把地产当成香饽饽了啊，所以然后地产又开始起死回生了。到2009年，你看啊，许家印一下就变成首富了，一下子开始开始意气风发了啊，所以地产商从08年差点死掉，09年到12年就是一年就是高速发展，所以在地产行业你没有点心理素质是不行的啊。为什么地产商越往后来越到16年你看他越自信啊，政府你怎么调控他自信，他不是因为历史上你每次调控房价还涨，你每次把你一开始你觉得这个房价过热了，你开始整我们，你整了半天之后发现把整个行业整得奄奄一息，经济不行了，房价不行了，你马上又开始放水又救我们啊，就是跟那个真是跟那个尿壶一样，一会儿把那个尿壶收拾一顿啊，踢一边去了，一会儿又把尿壶又得拿出来用一下，还得好好刷一下，刷干净。所以08年这一轮呢啊，他就给大家形成了一个心理预期，就是政府呢就是他形成一个什么预期呢，就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啊，然后政府呢都会在这个行业发生这个行业性问题的时候呢进行支撑啊，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了啊，就让一次又一次的论证了这个真理。所以从09年到12年又开始房地产又开始疯狂的拿地建楼啊，然后特别是到了二三线城市特别三四线城市也拿了很多地，结果就造了很多楼，造成很多积压。2014年呢就是这种库存啊就是压力非常大，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这个去化周期非常长，然后很多这个项目呢就是烂尾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很多三四线城市，很多地产的这种就是烂尾的这种风险，所以在14年的这个时候，万科又出来说话了，说中国要进入一个什么地产的白银时代。这个时候，经典的中国政府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又来了，所以当时14年的时候，很多地产公司也差也都快不行了，因为那个库存积压的很严重啊，回款很慢啊，基本上现金流也不行了啊。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又出来了，大家知道，就是又搞了几个东西，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棚改货币化，涨价去库存是吧？棚改货币化是什么意思？就是就是城市里那个拆房子，原来是我给你一套房子，现在呢，我直接给你发钱，你拿着钱去买，去买现成的商品房，所以这个就在市场上造成了大量的需求，拿着钱去买房子的人，啊，然后央行呢开始全面松绑，这一波的，其实这一波的这个棚改货币化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给老百姓加杠杆，让老百姓呢去承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这帮坏账。啊，这个就叫软着陆嘛，是不是？他化解了一时之危，但是呢，他把这种中国城市的这种中国这种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地价给推高了，让三四线城市的这种家庭负债率啊推向高位了。啊，大家去真的去调研一下，很多家庭都是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因为三四线城市的老百姓占中国的相当的一部分，他们是这个时候买房的，这个时候是开始借贷买房的。啊，然后从15年开始啊，到16年啊，到17、18，甚至一直到19年，整个的这个时代，中国正就是房地产又开始大扩张了啊，又开始个大扩张了。为什么呢？啊，在2015年，恒大就从5000亿负债变成了小10000亿负债啊，然后全行业开始学习这种高杠杆该周转的这种模式。在那之前呢，像万科他们可能还不服。在这之后呢，啊，全行业几乎都是高杠杆高周转，要么就是像这个，当然潘石屹代表了一类，就是要么因为自己的看法，要么因为资金和关系跟不上，基本上就不再扩张了，啊，落袋为安了。这帮人的地产都是半大不大的地产商，啊，头部地产商基本上都是高杠杆模式，啊，然后15、16年呢，熟悉金融的人大家知道，又还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搞了这种资管创新，啊。什么叫资管创新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不管是保险公司信托的钱啊，原来你是不能直接投出来的啊，你现在呢就是银行的那种，特别是银行的那个理财资金啊，它通过一些管道啊，通过信托公司和有基金公司子公司，通过这些管道啊，你可以合理合法的投入到这个地产公司里了啊，这个就然后就是而且呢，这种因为土地涨价呀啊，这些金融机构呢普遍认为土地就是非常好的这个融资标的，所以呢他们就特别愿意给地产公司，特别是头部地产公司融资，所以地产公司呢就变成了一个融资平台了，它就像银行和保险公司和上市公司一样，它可以比如说它可以融资融很多钱啊，它手里就拿了大把的钱，可以很轻松的就融资几千亿的钱啊，就是你可以买一块地，你可能不花钱，就当时融创和恒大他并购，你看融创是不断的去并购这种买别的公司买地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买一块地，他不仅不用花钱，可能买完了之后还能贷更多的钱，为什么呢？因为他买的时候是一个价，他买完了之后可能地价就涨了，评估的价就更多了，你买的时候比如说评估100亿啊，这个你买下来之后他评估200亿了，你可能啊就总共贷下来150亿，所以你花了100亿买他东西，你还多手里多了50亿现金。大家想一想，为什么那个贾跃亭去就是孙宏斌当时去接盘乐视的贾跃亭亏了100多亿他眼睛都不眨，就是因为他已经乐视就是整个融创当时已经借了大量的钱了啊。大家再想想恒大为什么能多出来5、6千亿去投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恒大矿泉水、恒大粮油、恒大足球啊、恒大新能源汽车，他这些他没有土地抵押这些东西，他哪来的这个哪来的钱去融来的钱，就是因为这一轮金融大放水啊，就是金融机构抢着把钱送给你啊，所以这个时代呢就让所有整个的房地产行业产生了三个变化。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高杠杆高周转啊，是吧啊，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让很多这个房地产公司开始往三四线城市拓展，因为三四线城市也有了一堆有钱的房改后拿着钱的购买力了啊，他们也相信这个房地产这个房地产涨价不仅适用一二线城市，而且适用三四线城市，像恒大和碧桂园，为什么后来他俩出事儿？为什么当时他俩扩展的快？就是因为他去三四线扩展的快。为什么他后来出事儿？就是因为他拿的地好多都是三四线的，三四线城市崩盘以后，就是后来房地产崩盘以后，三四线城市的土储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大家记得我在就是去年还是什么前年我有一帮人跟我在推特上买那个恒大买那个融创，就发了财，就是发了财了，可能就是一两三周一个月内可能就赚了30%-40%，甚至有更高的。当时为什么我分析出融创很有投资价值呢？当时我应该更早了，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油管。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我当时推荐融创的那个，有几个人跟我都买了，都买了融创，然后都赚了，很短时间的都赚了钱了。为什么呢？就因为融创，在我分析了融创的土地储备，它的土地储备都是一线城市，而且都是比较好的。你把北京、上海融创的这个土，那拿的那几块土地一算，就发现这几块地一卖，再加上债务重组，融创就能爬出来。所以我当时就判断融创是比较早的就能爬出来的，而且它手里的价值是被低估了的，它是被错杀的。所以融创你看现在基本上债务是重组完毕了，当然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啊，它现在就是这个就当时分析的这个。你然后为什么恒大跟碧桂园到现在就是会那么惨，就是因为他买的地都是三四线城市的地，那个县城的地他你拿那么堆，拿那么多有什么用？都他妈原来都是农田啊，是不是？所以一直这种房地产一路狂奔到2019年啊。那个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多元化。刚才说的什么叫多元化呢？就房地产公司纷纷不干起主业了，在之前大家都还是干房地产，顶多是从住宅干到商业，但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房地产公司纷纷开始多元化。恒大开始什么都搞，新能源汽车什么粮油什么都开始搞啊，碧桂园开始搞什么，搞机器人，开始搞创投啊，融创开始搞什么，大家去看看啊，融创去收购了乐视，融创搞了文旅，也搞了很乱七八糟，搞了一大堆，头部地产公司基本上都开始这个多元化了。大家想想为什么多元化？为什么？因为2016年习近平提出了房住不少，2017年写入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些人就是为了响应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也知道房地产没有多少年了啊，所以呢就他的想法不是房地产没有多少年，所以我要收缩地产，他的想法是房地产我接着搞，我再腐化出一个能替代房地产的行业，他是这个想法。所以恒大你看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去搞汽车，他说第一大行业，全国第一大产业是房地产，哎，我把房地产搞好了，那我怎么能找一个未来再找第二条腿呢？能给地产成为我的第二大支柱呢？我只能找第二产业，那就是汽车啊。所以他们是不是不听党的话，是很听党的话，所以才去搞多元化啊。所以你要回归到那个时候，再加上他们手里有一堆钱啊，有一堆钱推动了他们去搞。所以最后，所以2018年呢，我发明的2018年是中国房地产魔鬼之年。凡是在2018年的时候没有盲目扩张，没有往三四线拓展啊，没有去盲目搞多元化，或者你多元化规模搞得少一点的，少浪费点钱的，基本上啊，你未来都解困都没问题。凡是在2018年逆势扩张，又往三四线乱收土地，然后又搞多元化的，恒大就是典型，你就出了事儿。包括这个万达万达，我跟大家讲，万达好多人说他为什么现在还卖了这么多地，还是没有解套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万达在2017年，大家去看我讲万达那一期，万达第一次被收拾，就是把很多的东西卖给融创啊，把整个的万达的酒店和文旅都卖给融创和富力。那为什么他要卖呢？就是因为当时习近平当时说了，你去看我讲的那个故事。就是当时因为就我简单的说一下吧，好多人没看我那个视频啊。当时因为国安部在要把马来西亚拿下啊，所以呢就怂恿他去给马来西亚接马来西亚的一个项目啊。但是之前呢，因为马来西亚跟中铁谈的差不多了 啊，中铁当然，因这是马来西亚把中铁锯掉，不是因为万达啊，所以呢，啊，这个故事很复杂，就是王健林，我亲自听王健林讲的啊，所以就是国安，反正简而言之忽悠了这个忽悠了王健林，然后呢，这个中铁呢，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呢，就给中央打报告啊，说我撕掉这个项目，就是因为万达在这些民营企业抢我的项目啊，产生这种误会之后呢。这个国安部呢也不愿意给万达去解释，所以呢，我那个他们讨论的时候呢，习近平又说了一句：“这些企业民营企业在国外乱搞，不就是因为你们银行给钱给的太多了吗？”说完了之后，马上就开始查万达的资金链啊，然后万达就因为这个第一轮差点爆雷了，2017年啊，所以就把那个卖了，侥幸了过了这一关啊，所以但具体的，因为这个东西很复杂啊，就是。大家去看一下我那个视频就搞明白了。主要就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事件，那次事件，就是万达第一次危机就是因为那个事件。但是他缓过来这个事，我今天要说的是呢，他缓过来这个就是2017年他缓过来之后，到了2018年，王健林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扩张。大家去看一下，一方面呢，他开始讨好习近平，去延安这些地方搞万达城，去延安搞穿上军装去搞。去学习延安精神。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在全国又开始看项目，又开始投资，又搞了好几十个万达广场。这个就造成了王健林到现在为止又面临困境的一个原因啊，就是2018魔咒。然后到了2020年左右吧，2019年之后吧，大家知道地产就过热了，然后习近平也很生气，大家知道，因为他说房住不炒，我16年说房住不炒，17年协助中央工作报告，你们这帮孙子还天天的这个大肆扩张，而且房价越搞越高啊，所以习近平就是发了狠了，就给下面硬压，所以那个郭树清他们就搞了几个规则啊，哪几个规则呢？总共是三条，大家。知道一般知道三条红线，就你过了三条红线，有几个指标，你过了这个指标，你就不能融资了啊。恒大肯定是排在三条都红了啊。第二个就是那个资管新规啊，资管新规呢，就是原来不是我刚才不是说嘛啊，像银行、保险的钱都可以通过各种管道来进入地产公司嘛，他把这种管道给锁死了啊。就这个资管新规，就是资管就是管道嘛，把这个管道把这个管子给锁死了，你这个钱不能出来了。银行理财资金，然后走一个通道就能进来的，现在不行了。还有一个大概叫23号文、24号文啊，就是规范信托资金的，就是基本上把非标资金给管死了，就是房地产公司一下子就没有什么钱了啊。关键是什么呢？资管新规还有过渡期，三条红线没有过渡期。20年8月份跟你谈话，2021年的1月1号就要开始执行，啊，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原来这个就是轿车啊，原来本来是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啊，时速这个180迈每小时在这个行驶，突然让你原地180度大掉头，啊，所以让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基本上都爆雷了啊，从恒大开始到陆陆续续的这些都爆雷了，就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没有过渡期。啊，原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掉头，所以你看，在国外啊，所有的政策变化，包括日本搞这么愚蠢的移民，就对移民政策的调整，他都给了过渡期了。你这么大的牵扯到这么严，这么中国第一大行业，上上下下牵扯这么多的这个关联行业，这么多人就业啊，相当于整个经济的引擎，你要把它给你直接把它干熄火了，你不能有个过渡期吗？不能说三条红线，我分三年要实行嘛？你非要就是8月份说这个一个季度以后就要实行，你是神仙，你能实行啊？但是当然了，这些下边的这些官僚啊，他不管这些啊，他反正就实现这个伟大领袖的意志啊。你郭树清为什么到现在他还能平平安安做戏？大家想想，王岐山那么多人，王岐山那些整个的派系都被干掉了，郭树清是王岐山最铁的，这个小弟之一。他现在平平安安的，啊，而且郭树清这个人干事儿是很愣的，啊，他为什么能平安到现在？那很多复杂的因素，那包括他在现在都说李英哲在建行的时候支持那个建英远为， 的成立，就是那个建设银行跟那个谁，跟乔姐的那个成立了合资公司啊。那个李云泽当股权部老总的时候，董事长你看看是谁？是郭树清啊。所以他在表面上还是跟着老王，人底下已经进行效忠了，再加上执行这个政策的力度啊。老大，你说了这事儿，你看我比你的亲信干的还好啊，执行力还这么强，你还要把他们全干倒了，为了你。啊，为了你把他们全干倒了，啊，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这个后果，就整个引擎给干熄火了。那很快过了一两年，大家又发现这个对经济的影响太大啊，叠加上疫情的影响啊，中国经济叠加上特朗普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就是造成中国经济到现在萎靡不振啊。这个，因为大家知道，一旦一个预期啊，中国房地产变成这种一直在涨价啊，这是一种神话，这种刚性，这种上涨的刚性，这种预期一旦刚性的预期一旦形成啊，你把它扭转过来不容易啊。你看多少人都相信中国的房产一直涨价，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钱都去买房子，股市不行啊。结果，但是你把它这种观念给一旦扭转下来了，你再把它扭回去可就不容易了，大家。啊，是不是？所以后来发现这个不行了，又采取各种措施去拯救这个地产，就各种措施都十八般武艺、28般武艺都用了，结果效果也就那样啊。所以这个就最后要说的什么呢？就是房地产这个大时代就这么被干结束了。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兴啊是政府，亡也是政府啊。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赌场这个规则啊，让这些许家印这些赌徒们成为首富，让这些赌徒们又给干爆了，是不是？那大家很多人关心这个未来中国房地产会怎么样呢？房地产这个行业还会在，为什么？因为你观察这些哪个国家房地产，大家永远需要新房子啊，永远有新人需要大家买新房子，而且房子也要升级。啊，也要进行城市更新，也要进行装修，所以房地产行业会永远存在。但是呢，那种暴利时代不存在了，啊，不会像原来那种就是疯狂年代不存在了。另外呢，就是房地产行业还会存在，但是民营企业已经很难了，剩下的企业基本上是，97%95%甚至97%都是国有的。房地产公司啊，所以整个房地产行业基本上可以说是国有化了啊，民营的基本上出局了。那中国的房价会怎么样呢？所以未来中国的房价呢会分裂成两个甚至更多的世界。一个世界呢是北京、上海、深圳这些超一流城市，这些城市呢，因为它对标呢是全世界的这些一流城市啊，它你衡量它什么呢？你怎么来衡量它呢？用那个租售比来衡量，就是租金占卖价的这个比率啊，就是相当于一个投资收益率吧啊。你比如说啊，现在超级大城市东京啊，像伦敦啊，基本上就像伦敦是这些年房价基本比较稳定，伦敦基本上就是房子的收益率基本上2%几啊，基本上很少到3%的，然后扣除一些费用，基本上就2%几。东京前些年比较高，现在降下来基本上也就是3%、4%啊，4%左右啊。所以，但是这个还是偏高的一些，基本上超一流城市基本上2%到3%。如果这个房子，如果这几个城市的房子落到这个区间2%几啊，基本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就具有投资价值了。你是按照这个投资来比啊，那其他城市除了这几个城市以外的城市啊。它就很难了，它的去化周期，你衡量它就要用去化周期了，就是存量的房子要去化多少啊，要多少个月能去化啊，就多少个月能卖完。那这些城市的房子短时间内还很难啊，可以说未来，特别是很多小城市的房子，未来就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外，在超一流城市里面也是存在分化的，就核心地段。就是核心区里面这个房价的去化周期会越来越少啊，现在基本上在快速修复， 像上海是现在修复的最好，然后深圳、北京还慢一点啊，已经出现。所以你手里如果有我说的这个上海、深圳包括北京好一点位置的房子啊，你如果手里有你就留着，先不着急卖啊，因为已经开始在平缓。但是在郊区的，在位置不好的啊，这个房子就没有希望了，你不要想了啊。另外在超一线之外的这些城市的房子也没有什么价值了啊，你手里该抛的抛，该就是逢高就抛啊。包括在很多商业地产就更没有价值了，因为住宅还有能住，但是线下的这些商铺啊，因为大家知道互联网对这个的打击是很大的，为什么那个叫什么王健林就着急卖那些万达广场，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啊，互联网对这个电商对他的冲击啊，对在线是对线下这种生意的冲击啊，对是非常大的啊。然后你线下的生意、线下的商铺价值会越来越低啊，包括现在这些一线城市的这个写字楼空置率都越来越高啊，包括很好的写字楼空置率都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写字楼是这种服务业、高端服务业的，特别是高端写字楼是高端服务业、第三产业的一个晴雨表。这个行业不行了啊，所以这个写字楼也好，包括商业商铺也好啊，它的投资价值也越来越差。所以这些东西不要买，有的话就开始卖啊。我们有个会员，他有一次跟我说咨询他家里的这个资产配置，他说他家里有5000万，我说你家里5000万怎么构成的？他说有1000多万现金，然后还有3000多万都是这个三线城市的这种商铺啊。我说你这个5000万你把自己给高估了，我说你这是按照多少年前的这个算的？我说你这些商铺你卖给谁能卖出3000万啊？他说我说你就差不多点，慢慢该卖就卖吧啊，该是吧啊。该止血就止血吧，这个短时间内也没有那个了，所以今天就讲这些吧。嗯，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咱们对北京就是上海深圳这些房子的判断还是有一定先见性的。像去年大家基本上对这个城市的，包括今年年初大家基本上对这些房子就是都比较悲观嘛。在最悲观的时候，当时咱们一对一有几个会员，当时一对一咨询的几个会员当时问我他们在上海深圳的房子要不要卖。当时我他们可以给我作证啊，我跟他们说就是留着看一看，因为当时数据来看已经开始企稳了。企稳的意思不是说不再跌，是跌得慢了啊，然后那个去化周期变短了啊，收益率你看上海其实最好的，上海核心区那个租售比其实再好一点点基本上就可以具有投资价值了啊，当然这那个周边的还不行。嗯啊，其次是深圳啊，北京现在其实还是慢的。起飞，好，咱们开始答提问了啊。提问就是所以咱提问的话就是还是先打赏的，还有那个咱们会员啊，就按照这个顺序吧，其他的游客咱们就看着回答好吧。所以大家能加会员的还加会员，因为像刘强东这些视频以后咱们会，因为咱们写的视频其实都很敏感啊，以后这些敏感的东西我们都尽量往会员里放。看看这个谁说的西格飞江有为调查跳的前因后果。江有为是牵扯进哪个案子来了啊？哎，他是哪个案子来了？江有为，我想一想，他们跟我说了，回头我想一想，你要是会员的话，我在会员里说吧。会员直播的时候，在会员直播里说哈。哎，现在记性不行了，年纪大了。金工腐败造假可以。广电总局各司的司长，那得看哪个司啊，每个部门都是不同的司，完全不一样，都是级别啊，都是正司级，但是呢权力大小差别很大。嗯，你看他有什么权力，就是看他有什么审批权，有什么惩罚权啊。 北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也该卖就卖嘛，反正你逢高就卖啊。写字楼商业就是没有价值，我觉得。当然你们秦岭的事找个时间吧，这都是陈年旧事，我都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来讲。主要要找每现在咱感谢伟大领袖习近平，定期的就是搞了这么多时政事件，你每周想休息都不能休息啊，老是蹦出来，要么这个人出事了，要么出现另外一个事件。我咱们优先写时政，优先解释时政，然后呢有时间呢咱们在会员直播里可以讲一讲那些过去的故事，好吧。贾国龙的后台，你贾国龙是西贝那个吗？他没有什么后台。贾国龙他西贝大家知道，主要是产品研发的，也知道吧？他的产品研发，其实贾国龙的那个就他的西贝去吃的人一般都是中产阶级，顶多是一些小官僚啊，所以他不具备接待功能。什么餐饮公司的老板，他的关系多呢？就是那种高档接待的餐饮，他那种老总啊，因为领导经常去吃饭，比如说原来香鄂情。香鄂情那个孟什么，他就是个厨子。他为什么能把香鄂情弄上市，能餐饮企业能在 A 股上市的，就是多年前就是一个就是全聚德和香鄂情。为什么香鄂情是在那个发改一条街三里河呢，发改委财政部都在那儿，包括中纪委啊，一帮人就是经常都去他那吃饭。那个他厨子过去就敬个礼啊，敬个酒啊，所以他就把自己弄上那个了，弄上市了啊。包括那个上海案子，上海社保案中那个张荣坤啊，张荣坤最早就是太湖一个高档餐厅的一个老总，在因为经常上海那帮人，上海那个建工那个老总姓什么来着，姓宋还姓什么啊，就姓什么忘，不姓宋，然后去那吃饭经常就认识了，所以就把他带进了那个圈子啊。包括那个周正义曾经的号称什么上海首富，就是跟那个杨什么女，他那个女的叫什么，跟那个杨子琼杨公如谈恋爱那个啊。他为什么起家，他老婆就是阿毛炖品啊，阿毛炖品大家知道吧，就是在上海当时是比较好的一个吃这种接待的，所以他跟在阿毛炖品认识了一堆人。他怎么进股市的，他在那边吃饭，他发现他服务员过来告他说，这桌这个吃饭的人他妈的太能吹牛逼了啊，就是打电话都是1000万2000万的啊。那个他就让那个人服务员过去，你去听听他说的啥。听完了之后周正义说他应该不是吹牛的，他就过去免了那单的那桌人的饭，反正也没多少钱，估计几千块钱啊。那个时候当然已经了不得了，免了之后那个人就说，哎呀你这哥们儿挺讲究啊，以后你跟我炒炒股吧。所以周正义从那个时候才进的股市啊。所以但是西贝没有这种功能，西贝唯一有功能的是当时他有一个99顶毡房还是18顶毡房，就在公园里租那个蒙古毡房，那个是接待的场所。但是贾国龙这个人为什么，他本你看他不通人情世故，其实他后来开始那个屌那个开始反击罗永浩的时候，他这个人情商没那么高的啊，所以呢他还是个产品主义者。所以西贝能牛啊，还是因为他的菜型。当然他经过这一轮这一轮的这个吃亏呢，他具备了新的这个能量。他的能量在哪里呢，大家去看他引入的新的股东。他其中一个股东呢是那个台州菜的那个叫什么浙江菜的那个菜馆，那个叫什么名字，是那个的老板姓张吧。那个人呢是台州原来黑社会出身，他跟蔡奇关系非常好。啊，他跟蔡奇关系非常好。啊，那贾国龙原来引进过一波的号称引进过一波股东融资上市啊，你看他引进的全都是一堆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全都是他的员工，唯一一个看起来像外部资金的股东呢，是他原来离职的一个高管搞的，所以他第一轮那轮引资非常失败啊，就是因为好多，当然好多资本呢也不愿意投这个餐饮，因为在餐饮他的那个他容易造假，大家知道吧。因为造假，所以他的那个收入不好确认，证监会查的特别严。但是现在因为有了那个微信收款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确认的了啊，所以很多资本如果他当时真的正儿八经去引入一些有背景的这个资本是可以的，他没有引入，所以就后来其实很被动啊。他反击罗永浩什么的，其实他没有什么大的关系，顶多有些内蒙当地的小官僚。 赵本山给大姐的红包有多大？会员里说好不好？啊，我告诉你多少啊？我知道它比较准确，那这里说就完蛋了，在核心会员里可以说。能不能聊聊清华？清华系可以做会员直播里做一个专题，我觉得。谢谢 Tommy Marlo。哪天唠唠拼多多，黄峥凭什么让员工那么拼命，敢跟建厂工作硬扛？哦，哪天我聊聊拼多多吧。嗯，大家都对这种事儿感兴趣，我对这种事儿不感兴趣。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啥感兴趣。上海打工人什么买房再合适？买房你觉得差不多的就可以买，因为你是居住功能，居住功能就你，然后你就这一套房，你啥时候买都得买，好吧？你可以，你不是投资功能，知道吧？所以你有一套，你只有一套房的话，它涨价跌价对你没有什么，你就看你能力范围内啊，是不是？找到那种啊，其实你往郊区买吧，现在就是价格便宜，你买那个吧，它马上开始涨了，你就看你怎么选了。你是买现在稍微贵一点、位置好的，但是房价开始回升的，还是买那个远一点的、便宜一点的？恭喜提前达成300,000订阅，这个没什么，都是小 V 了。大老王也帮我导了，就是引入了一些，介绍了多少？大老王最大的贡献不就是发现了我推荐给了大家吗？没有发现别人，发现谁说的对，这也是一种能力，知道吧？海银财富暴楼的原因就是 P2D 跟财富都是那样，就投资端出了问题了啊，投资端出了问题，它融资成本那么高啊，然后投资又不擅长，它能不出事吗？这周更新视频吗？这周更新啊，会员视频看直播还是那个吧。卢武清是王小红接班人吗？不是啊，卢武清是那个谁啊，赵克志的人。他现在只是公安部部长助理，他还是正厅级呢，接王小红波子有点大。雷军啊，讲雷军我现在不敢讲，别哪天又像刘强东那样搞我一下，这种公关部太厉害和法务部太厉害的，我现在不敢惹了。我现在顶多写写马云吧，马云应该不至于，我不讲那么敏感的，他不至于搞我一顿。上海贺青是谁的关系？贺青就是现任的这个是谁啊？陈金宁的人。一般是哪个时间段？我其实一般要么是周二，要么是周五。就是我要么赶，如果我的视频是上半周更新的，比如说周一、周二更新的，我那个直播一般就是放在周四周五啊，不一定，你我会有预告的，你平常看一下好吧。咱们优先回答那个会员的哈，这是会员福利。拼多多日常经常用就会比较关心，哈哈，这么回事儿。拼多多质量怎么样现在？感觉的中国韧性好强，房地产这么打击也回暖了。哎呀，它是这样子的，房地产是局部的，不是整体回暖，局部回暖啊。你不要把中国理解，我原来讲过，你不要把中国理解成一个国家。你想想，中国从面积到人口啊，它都顶得上一个欧洲，而且中国的这种就是文化也好，贫富差异也好啊，它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好，经济情况的差异也好。它这种差异之大不亚于一个欧洲啊！你像经济特别好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它其实跟你像你说跟日本的东京、跟欧洲的那些主要城市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了，它已经达到欧洲了，欧洲的发达国家了。那有一些你像西部的那些农村什么的，它可能比非洲好不到哪去啊！所以你要把中国理解成一个。不要理在经济上，你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国家，这样的话你就会理解了，它永远不会同频化啊，它永远有好的有坏的。你想整个中国这么多人啊，而且上海这么多年轻人，它的刚需在那里啊，所以好位置的，而且中国这么多投资需求啊，所以你随便百分百，你比如说这个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拿出来富人的比例啊，你看中国十几亿人，日本人一亿三啊，中国人14亿，你就算13亿吧。中国的十分之一就顶整个日本啊， 你百分之一顶中国的，顶日本的十分之一啊。所以你随便这点人拿一拿到日本买点房子，日本当地的人买点房子，随便那些有钱人搞一搞，你想一想呢，他不就顶起来了吗？有的就是我为什么说拿投资收益率衡量这几个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呢？因为这个城市的人，整个中国的人都会想我的钱弄哪去？炒股票的毕竟是少数，那这个钱弄哪去？现在没有什么保底的。稳定的理财方式了，银行的那个收益能给你多少？到了2%的，或者到2.5%之后，会有一大批有钱人说：“哎，我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那个我还不如买个房子呢。买个房子，我就算房价不涨，但我每年拿2.5%的租金也愿意。你这样的话，就会有一大人，所以有即使在中国人口中比例一小一点点，在上海那一买。”就把这个搞起来了，再加上这现在是3、4月的小阳春，所以是不是能持续多久还要观察，所以就是这几个能持续多久这个反弹，所以大家要观察一下，好吧？贺青是贺国强儿子，你扯呢吗？贺国强两个儿子，一个叫贺锦涛，一个叫贺锦雷，没有贺青，没有贺青，知道不？谢谢祥云，老朋友了，碧桂园的马来西亚拿的是城市森林，是不是也和王健林有关？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我没听说碧桂园跟王健林有关。刘国中有视频，有会员视频。新荣记，对，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刚才说的，贾国龙啊，西贝引入的股东就是新荣记的老总。华人黎叔找机会吧，冯中华未来的政治走向，冯中华看看能不能接副书记，因为他虽然那个是靳磊接了深圳的书记，但是没接广东省委副书记，黄坤明应该倾向于冯中华来接，因为他既是组织部长，又是广州的那个市委书记，所以他能接副书记的话就会，挺好的，因为他现在那个黄坤明在力挺他，这个是好处。寇伟会讲吗？寇伟，你要听他啥？我对他比较了解。寇伟就是也是比较典型的，大家知道寇伟吧？从云南干到这个华能，又干到了国家电网的一把手，然后又降职到另外一个电企业。这他的也是比较传奇的一个人。他寇伟比较嚣张的，他妹妹在云南比较嚣张，他妹妹在国资委的纪委吧，所以跟那个前任云南的纪委书记在一块整了很多人，是吧？寇伟主要也还是搞利益输送，搞得不到位啊。后来又反正他的问题也比较有意思，在会员里讲吧，你会员直播的时候以后再问我好吧？中石油的石油的倒是整个石化的倒是找机会吧。中国医疗发展，找看一看。基础数学博士毕业，去北京、深圳高中好，还是去湖北、河南的二本高校好？哎，你看看图什么吧，你看看图什么吧，这个就是个性化分析了，我一两句也说不清楚，反正，那得具体分析了，好吧？成都房价短期内肯定不如我说的，或李瑞华找个时间直播说说，省会是在会员直播里吧，以后专业的都放到会员直播里，然后咱们公开视频就说一些新闻什么的。省会的地产有希望，短期内不行。Lawrence，谢谢。刚才没提到广州的房地产，广州未来的房地产和北京、上海区别大吗？如果买一套刚需住房，如果这两年买好，还是观望一下比较好。广州不如刚才说的啊，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不用等2年啊，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我现在没研究那个广州的数据，回头咱们可以保持关注，好吧？ 因为你自己买的话，你不用考虑那么多啊，你不用考虑那么多，因为你自住嘛，所以它涨价跌价理论上跟你都没有关系，你只用从使用功能上多关注一下就行。啊，在大老王推荐前就开始关注，咱们大部分都是在他推荐前的，啊，大部分都是因为。好多从推特来的嘛，然后你关注的越早，就证明第一咱们比较有缘分，第二呢，就证明你这个人比较有就是鉴别力，或者说你有一定的水平，因为咱们这个频道吧，就是越是高就是照镜子，就是水平越低的人呢越不喜欢咱们频道，越是水平高的人越特别喜欢咱们频道，啊，所以你看咱们那个会员里面，咱们那个核心会员里面。啊，您现在高手云集，他们当然，他们很多大佬都伏在底下，人就光这些退休的、在职的这些领导人家属都有好多了，啊，你像基本上像部级的家属，也正部级、副部级的家属也很多了，啊，所以这些当然他们都是站在批判的角度，因为他们都爱党爱国，爱总书记，他们主要是站在批判的角度看咱们的视频的，啊，是吧？啊。但是他们都在嘛，而且我基本上讲的也没有讲出什么外行话啊。来想想，为什么刘强东能看到视频？京东，你想想，天天骂京东的网上多了，为什么他专门的去用京东公司去投诉咱们啊？咱引用的那些视频都啥也就是烂大街的，他投诉版权去。朱忠明前途不错。郭主学谁？我不认识。郑州想零元购，胖东来，真的吗？大哥，你没看我视频吗？啊，看我直播去，好吧？胖东来那一期，我讲得很清楚。要了解世界真相，就要看看我的视频，好吧？反正我讲过的都讲得比较透了，没有零元购这回事儿，好吧？广州，我以后想去法是佛山，啊，挺好的，佛山生活很舒服啊，吃的又好，啊，商业机未来我不知道佛山的产业怎么样，就业机会怎么样，而且基本上广佛一体化了嘛，啊，所以我原来认识一些朋友，他们都住在佛山买个大房子，啊，然后那个上班去广州，啊，基本上能实现同城化了。南宁五巷新区非核心区的房子。高位接盘，后来调离南宁了，短期应该回不去。现在80万割肉出手，这种情况呢，几个判断：第一，你预测这个房价怎么样？因为我不了解南宁的情况嘛。第二个呢，取决于你把这个你急不急用钱啊。第三个呢，取决于你有没有新的投资机会。如果你现在急用钱，你该卖就卖；如果你就是卖了它之后有投资机会，而且能把钱赚回来，哎，你也可以考虑啊，是吧？你把钱弄回来。卖了之后你买点什么能把你有这种投资能力也可以，啊，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看看再说，好吧？啊，如果趋势不变的话，你就可以动手了。上海房子蛮火的，大家也不要信那帮光看媒体，知道吧？嗯，看新闻你要看数据，看啥都要看数据，因为有些这帮他妈中介呀，地方政府、中介呀，而且都有动力把这个说得很火，所以你要咱们你看我从来不跟你说看新闻，我都是看数据。北京房地产最大的风险是雄安，对，它未来因为未来会迁很多迁人口走嘛，啊，因为大家看房子，大家记住房子主要是几个，人口、产业是吧？啊，就是这些东西非常关键，人口流入的地方啊，产业新兴的地方啊，这些地方都是啊，都是早晚会有前景的，就怕这种房子，就是人口流出的啊。然后你看北京，它就是政治在让它流出，一会儿这个副中心建设，一会儿这个就是那个把低端人口，一会儿弄这个啊，所以就是这些原因嘛。美股4月底会崩吗？那你去看看历史上吧。 社长怎么看中国青年失业率10.9%？真实说失业率应该比这还高啊！你说青年啊，青年你就要自己想办法，要么你就奋发图强考公啊，要么就你如果年轻啊，然后你可以来日本啊，日本现在缺人啊，所以日本真是年轻人的天堂，加上蓝领天堂。如果你是金领，你就不要来日本啊！年轻人我觉得最适合就来日本，你埋头在国内，你埋头学一年日语学好了，然后来这边读个语言学校啊，或者是干嘛就找个工作就行了。嗯，北京私募怎么搞关系的吗？在那个会员里吧，在核心会员里吧，你加核心会员的核心会员里有可以问，我跟你说。国内 AR 圈 DeepSync 这种的背景嘛 ，DeepSync 这都是，这是李强他们搞的。小马云，我回头出个视频吧。有川言川二接川一，他比较有力度的。川一最近，忘了说了，川一现在他最近也出事了，儿子也被喝茶了。所以也不稳吧，嗯。现在就我原来推特发那条，就是换届大会前越斗越狠，说出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川二不是，施小林不是那个谁的铁杆吗？不是，丁薛祥的铁杆吗？他的小妹妹，所以他接省委书记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现在整个四川的人事上。基本上提拔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市委书记也好，厅长也好，基本上都是施小林的人。但你去看一看，基本上都是施小林的人。所以一个省长在人事上这么强势是很难看的。谢志坤我会讲的，嗯。慢慢讲，我现在今天把房地产的讲完了，回头挨个讲那些金融的再慢慢讲一下。讲讲昆明医保局那就算了吧。啊，这单位咱也不熟。怎么看合肥的发展？哎呀，不咋地。合肥就是这几年新产业搞得不错，投资换项目。五粮液，哦，这五粮液白酒啊，都是老登资产。老登资产，而且它都是上一代人，新年轻人也不怎么喝了，而且这个白酒啊，它都是跟中国的政府经济密切相关的，啊，跟中国的这种政府投资，可以成正比的，就是政府权力越大，投资越多，拉项目的越多，所以你要送喝这个酒的越多，跟公务接待密切相关的，所以这都是老登资产。特斯拉上海工厂未来发展怎么样？会被小米汽车打败吗？它不一样的模式。关注的时候老鲁才10000个粉丝，那你挺牛的。台海打起来，在日华人的财产会损失吗？暂时打不起来。现在胡和温的警卫秘书能办事吗？能，不能办啊，能办个啥？现在管的都很严，都退休了，他的秘书都不行了，还警卫秘书呢。财政部郭婷婷最近是不是出事？你有啥依据？他弟弟出事了，他弟弟是郭浩，原来是那个谢富瞻谁的秘书，后来到了现在中原银行董事长，被带走了，接受调查了，应该是。朱忠明什么时候能到位置？反正就是21大前会调一波，21大后会调一波，就这两波都得赶上，赶不上就完蛋了。讲财经的频道能开给普通会员吗？或者能多聊投资吗？啊，会聊呀，我们一直都在聊。我们会员里有好多搞投资的呀。学设计的，设计学博士后，去你这个专业现在。有点尴尬呀，觉得去国大援军艺好，还是去北京的其他高校当老师？国大是援军艺吗？比如北服北理这些这种，学设计的设计学不少。你怎么复制这么多遍？ 你看哪个学科，这几个高校哪个高，你是什么设计啊？你去专业要牛的，你去你要选专业啊，就专业牛，还要跟高校找一个综合比。深中大桥建好后，中山的房价有影响吗？哎，这个房这个很有很有那，很多人会觉得，中山跟深圳弄个大桥，中山牛逼了，到深圳近了，深圳会到中山去买房子，中山房价会好。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典型的错误理解啊，就是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建起来之后，往往会虹吸落后地区的。啊，中山人会到从深圳去那个，但深圳的很难到中山去买房子，啊，所以这个，所以先进城市边上的这些城市其实都一般。你说北京边上的哪个房价好了？啊，你比如说深圳边上的惠州，啊，这个都是房价的这个，都是房价的这个低谷啊。吴胜龙和金尚家的关系啊，这个找机会吧。 AI 创业在北京好还是在新加坡好？我觉得其实现在你要做 AI 的话，北京创业可能会比新加坡要好，因为挨着市场也能方便找钱，因为是为政府重点支持的，是不是？大家看你能不能处理好这关系。你要处理不好啊，纯市场化的，你去新加坡也可以，或者是你主要是面向国际的市场的，或者是拿美元资金的，或者是比较敏感的啊。医疗系统以后讲，大连不也是东北吗？36岁博士进高校有发展前景吗？你就进吧，你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是不是？发展有没有发展前景看你自己，你只要进行比较呀，都有发展前景。童梦，我不认识童梦。正厅级干部你不要问我，我全国我是副部级已经能继承这么多人已经算不错了。南京是不是人称小合肥？小合肥是因为南京好多安徽人把南京当作他们的首都吧，当作他们省会吧，不是因为苏州房子也够呛，我跟你说，苏州工作可以，生活挺舒服的。你要是居住的话，在苏州挺好的，去挨着阳澄湖能吃大闸蟹，是吧？然后去上海，周末去上海买东西方便啊，整体房价跟上海又差很多，然后工作机会有很多，所以张雪峰当时选苏州是选的挺对的啊。苏州无锡这一带我觉得都挺不错的，人也不错，人文环境也不错。现在香港还算留学吗？政治上怎么看？那你得问政治，问组织。茅台也是，我觉得也是老登资产。但是吧，除非它跌到除非它有价格优势，除非有足够的价格优势，我被超跌了。我觉得珠海生活不错，珠海水不行，你知道吧？他们跟我说珠海水你要小心一点。那整个珠海这几年房价还涨了，但生活起来很悠闲啊。如果没有房价的压力，大家想一想，你没事去澳门玩一玩，又靠着海边，然后城市气候也不错啊。滨海新区不行了，滨海新区是上一代的雄安。南通算不算厉害？南通经济不差，而且越来越厉害，那你就可以啊，看产业就行。南通也是不错的。对，天津是彻底的就不行了。 因为我觉得军艺这个你可以去试一下，关键看他的专业强不行，行不行，在外边行不行？你看，而且拿你进去之后晋升啊，拿这些课题啊，拿经费啊，这些怎么样？研究一下竞争环境跟未来的发展的这个能提供你多少资源，竞争环境怎么样啊？研究一下这些东西，因为你这专业我也不懂啊。中国经济好起来了吗？就我原来说的，跟你没关系。一季度数据不错，但是呢，你普通人感受不到，感受不到它的好处跟你什么有什么关系啊？还是衰退，知道吧？啊，很多人看了一季度的 CPI、PPI 数据，就以为要走出通缩了，其实不是的啊。教培专业怎么突然被打了？我原来讲过，因为习近平一句话，你找一下原来的，我讲过。恒力重工你现在就不要进了，知道吧？现在已经高了，现在是研究怎么什么时候撤退，见好就收了，因为获利多的，因为很多人买松发嘛，你获利多的就撤退吧，就慢慢撤退吧。你要现在就不千万不要进了，好吧？许晴是王什么兵来着？王雪冰的朋友吧？我跟王雪冰聊过，王雪冰出来之后我聊过，王雪冰抽个雪茄，我印象很深刻。王雪冰说。哎呀，当年我就把自己，他们都夸我是金融家，我就真以为自己是金融家。我忘了，我首先是党的干部。他后来，王雪冰在商场上还很活跃，因为这个人确实是有才，确实是有才。然后出来之后，还是很多朋友认他，所以像那个中信国安的改制，他也参与了，也搂了一笔。松发股份80多的时候已经入了，挺好。挺好，你连个会员都没买，你80多入，现在100多，你连个会员都不买，还是买了 Petro 会员，我鄙视你啊，杀手锦鲤。对，这第一轮那个就是因为输入性通胀油啊什么的造成的，但是你看一下 PPI，看一下那个。经纪人采购指数这些东西，它确实有一些，因为那个打乱了中东那个战争啊，打乱了这个世界供应链，所以中国的这个很多人又到中国采购了，所以很多中国传统出口产业最近的订单也不错啊。就是，哎呀，特朗普他就是这个，就是你如果是世界第一啊，你要维稳，你要求稳，不要乱啊。你因为你已经第一了，所以你要求稳，知道吧？他的这种战略上就出现问题了。当年王雪冰跟许晴啊，在那个海航的飞机上嘛，一边飞嘛，一边干他们喜欢干的事儿嘛，所以叫一日千里嘛，就是这个词你们懂吗？一日千里。老登资产不能买吗？你还是买竞争性资产，高，那个中国支持的这些东西，好吧？研究 AI 产业链儿啊。AI 公司被 ban 的时候，发改委在说，在阻止啊。好了，差不多了，别提问新问题了。许晴是老一代人的这个偶像，因为她呢，就是风情万种嘛，皮肤也好嘛，然后也比较风骚嘛，所以像大老王这些人啊。你包括冯小刚 啊，包括这个年纪的人，包括沈南鹏啊，沈南鹏跟许晴也搞过，包括黄光裕啊，黄光裕被抓好像就从许晴的床上抓走的，啊，这一代人呢，就是都是喜欢许晴的。许晴跟沈南鹏也搞过一段，滨江的，滨江我不太熟悉，在部队怎么的广上会，公务员又涨工资了，哪个范围的？你是哪级的公务员？这就是中国人，人家别的国家都是给老百姓，全体老百姓发钱，或者弱势群体发钱。中国呢，只有公务员算人，所以他只给公务员。中国刺激消费的方式就是给公务员、退休人员发钱，这个是他的基本盘。啊，他觉得只有给这些人发钱，他们才会去花费。给其他中国人呢，其他老百姓呢，就不算他们的公民。所以老百姓就，所以真正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啊，不是按收入算，得按身份算。因为你一般假设你是体制外的人，你不是这帮公务员啊，没有编制，不是这帮退休人员，你是不能算这个中产阶级的。因为随便你失业了，哪天你觉得现在收入挺好，哪天你失业了，或者是哪天你得大病了啊，你马上就会阶层衰落。所以你感觉中产阶级是一暂时的一种，只有这帮公务员和体制内和有编制的人员，他们才是真正有保障的这个中产阶级，他们对未来才是有这个信心的。所以为什么中产阶级明白的中产阶级都会发现啊，原来我不是中产阶级啊，然后有一帮小粉红呢还印象挺好啊，以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幻觉，这个叫。为什么在中国你做中产阶级的生意都起不来？本质是这样。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健身房生意就是没有健身房能做好的？大家想想为什么？健身房，你看现在成什么了？健身房成这个男女乱搞的地方了。原来的健身房就是老板收一堆钱去开分店，然后卷款跑路。现在中国现在能找到一个好模式的健身房吗？因为健身房是中产阶级的生意啊，所以现在所有生意瞄着中产阶级的。啊，都不行了啊！范冰冰的男朋友是个千亿大佬，你等我回头讲那个吧，可以和陈志媲美。等我回头讲专门的视频吧。谢谢飞狐。马小晴是谁？上海人，孩子去上海交大还是清华？那我觉得你还上清华吧，因为毕竟能品牌上的各方面啊，除非你有特殊情况，你去上一下上海交大，或者是个别专业交大有明显优势的，是不是？而且你上海人，你是不是应该孩子去锻炼一下，去走远一点，上清华锻炼一下？是吧？清华的品牌，还是比交大要强的啊。当然，如果你当然也要看一下专业哈。你让我选，我肯定让孩子上清华去，因为清华的机会很多啊，每个人都能分一个。交大呢，他可能机会就那几个，最优秀的才能分到啊。成才率上啊，清华要强一点。但是如果你孩子特殊情况，比如说非常这个自闭或什么的，那就算了。或他的专业有特殊情况，那走远一点，孩子还能学会自立，是不是？台海暂时不会动。陈道明背后势力，陈道明跟彭老师关系非常好。你记得那个有一次看那个什么剧，他彭丽媛跟习近平把他叫到包间里聊了半小时嘛，然后出来他就当选电影家协会的会长了。 沈道明还跟习近还跟彭丽媛去参加过好多那种义务活动，你去看一下啊，就是去参加那种慈善活动。陈道明本身他大家去看看他跟这些圈内人的交往，这个人还是比较有智慧的啊，有智慧的，然后架子也没那么大，路边见一个人他也能跟你聊一聊。所以他在最辉煌的时候这种人情礼节也没有忘，所以而且他荧幕上的形象也还可以，所以跟彭丽媛关系一直还可以。大家不要问新的了，我答完就算了。清北也不是，有些专业不行你也不要去。专业不行就业不行的你也不要去。交通银行挺好的，关键看跟谁比，他也不好，跟中办比他就不行。中国会进入军队优先的社会吗？不会的。昆明发展机会在哪里？昆明没啥发展机会。徐州电商产业园买工业用地建仓库怎么样？年租率10%。那我问你，你到时候卖给谁呢？你卖的时候如果赔钱了，你是不是这10%是不是啊？另外你的出租率能维持多少？一年100%，如果中间闲了一段时间呢，你是还是确保满足，是会不会产生变化呢？政策会不会变化呢？所以你到徐州买，你是不是考虑的要周全一点啊？切片你不要在中国国内，第二要有经验。中国国内的我现在都没开放，因为捡我的切片比捡大老王的切片危险多了。你在国内，你点赞关注咱们的这个视频都没有任何风险，这个我是比较清楚的啊。但是你要捡切片在国内的话就风险太大了，好吧。清华工商管理怎么样？挺好的。李希出问题了吗？没有。能讲一下自己的投资构成吗？实在看不懂。我的不适合你的，就每个人投资是不一样的。你要在你熟悉的领域，你懂的领域啊，去那个在你的能力圈范围内去选股票，适合我的不一定适合你的，是不是？我的资金情况跟你不一样，是不是？我感兴趣的跟你不一样，我擅长的跟你不一样，你看我的干啥，是不是？凡是那个上次陶瑞不讲，我们在核心会员直播里陶瑞不讲了吗？你超级巴菲特的能行吗？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哈，谢谢各位，12点了我这边。北大博士后还是找普通一本教职，现在不好找了，现在学历贬值了。这看好在江浙会创业搞教培。别创业，能不创业就别创业了。对，你要不懂的话就买那个指数基金就行了，好吧。你想申请切片给我发邮件，我看你情况，好吧。好了，晚安晚安各位，谢谢。谢谢各位，晚安。